抱怨将大脑变成烂糊，主题编号1347，主题编号1349。圣经是一个壮丽宏伟、满有荣耀，甚至是言语无法形容的礼物。这本由神所著、完全无误的书，是寻求人生方向的源泉，明亮真理的源泉，甚至是永生的源泉。约翰福音14:6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思想一下这一荣美的启示。耶稣的名字是神的道，启示录19:13。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之前，探险家庞塞·德莱昂寻找青春之泉，最终却无功而返。但是神所救赎之民、重生的人已经找到了这一源泉，并且甚至游在其大水之中。以西结书47:1-5以发预言的方式论及了这一奇妙之河。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了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你是否已经重生？你是否愿意从青春之泉或生命的源泉饮水呢？你是否希望你所有的罪与羞耻皆从你的记录当中清除干净呢？你是否愿意得着能够活出一个充满喜乐、目的与应许之生命的能力呢？如果你的回答为是的，那么今天就是你得蒙拯救的日子。现在就请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吧。趁着真理之门尚未关闭的时候，现在就行动吧，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你。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民数记11:1，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神说，106:24-26，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神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说，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说，以弗所书5:18-20，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人说，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信仰是一种普遍性的神经性官能症，幼稚的自恋。现在是今天的录音记录内容。科学挖掘的越深，他们就越加发现神的道非常真实，他们就越是无意地证实圣经的完全无误性。众圣徒啊，千万不要丧气啊！六千多年以来，撒旦一直在亚当的子孙面前展列出他那最为精心策划出的，并且很富说服力的勇棒，以攻击神之圣言的无误性。结果只是一次比一次悲惨的大败而归。正如我们在本网站曾经提及的那样，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宗教与对神的信仰将不再重要，会变得非常明显。这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立场。然而，科学越是发展，它越是大声地向神的道发出是的声音。神的道真实且全然公义，而那些亲切拥抱他的人都是蛮有智慧的。这是由神说人说网站编辑编号为602的短篇，他将再次证实神道的超自然的无误性。神若愿意，每一个礼拜四都会有一期新的短篇推出。神说人说网站的所有短篇都是以文字和留音频归档的，旨在建造众圣徒以及给为赢得人灵魂的战争提供武器。欢迎光临神说人说网站，我们非常高兴你今天来我们的中间。神非常厌恶发怨言的人，抱怨、发牢骚和消极的言语都是以那恶者的语言进行完成的。这样的对话会对发言的人与听见的人都造成伤害。抱怨、发牢骚和消极的言语制造出失望、疾病、甚至死亡和永恒性的定罪。我们作为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使我们自己远离发怨言的灵，乃是我们所受的命令。诗篇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说人说网站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舌头与言语之主题的短篇，而这一个短篇将会突出强调，再一次印证了神道之绝对无误性的最新研究发现。下面是神说人说网站先前短篇的一些根基性段落。我们必须指出，神的道是绝对真实的，因而它永远是完全的科学。每一个命令都有一个与之不可隔离的祝福或者咒诅。遵行神的话语，你顺服的结果将会是好果子；不顺从，其结果将会是坏果子。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述这一点的。抱怨、发牢骚、嘟嘟囔囔是全球性的消遣，它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渗透各处，以至于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发怨言。天热的时候有许多人抱怨，天冷的时候他们抱怨，下雨的时候他们抱怨，下雪的时候他们抱怨。抱怨、发牢骚、嘟嘟囔囔是住在他们里面的那个灵所结出的果子，而神命令人要抵挡它。具有感染力的抱怨之灵是神所恨恶的。不论人有多少东西，他总是能找到抱怨和发牢骚的理由。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已经见证了抱怨、发牢骚和嘟嘟囔囔发展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并且我当然在自己里面也已经见证了它。150年以前， 世界上那些了不起的君王只能够想象得到像美国10%的最贫穷之人那样生活。让我来看一下吧。在我们汽车的引擎盖之下休息着200匹马，他们随时等待着由一把钥匙和一只脚所发出的命令。仅一天之内，在平滑的高速公路上，我们所穿越的里程需要以前世代的君王经历2个星期的时间与许多的颠簸才能完成。当我们在路上安逸旅行的时候，我们拧下开关就可以享受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音乐家。不仅仅是音乐家，而且是从古典到乡村音乐等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家的演奏。新闻与天气预报被及时地传送给我们，我们第一时间了解由世界上少数大人物所制造的全球性事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电视上。你想过吗？这对于信息接受者是免费的。当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另外一个开关给我们温暖，又一个开关给我们冷气，以保证终极的舒适。我们吃的是最好的食物，我们从架子上或柜子当中取出带给我们享乐的物品，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它准备好了。我们穿着最好的丝制品、棉制品和羊毛制品衣物，住在配备齐全的房子当中，有电、热水和冷水，以及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的取暖设备。我们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我们有世界上最健全的医疗健康体系，能够按着自己选择的交通工具周游世界，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保护，有最棒的运动员给我们带来娱乐。然而在街上还是有抱怨的声音。以前世代的君王愿意付出箴言所言及的君王的赎金来获取这样的享受。没有重生的人，不管他有多少东西，都会发牢骚、抱怨、嘟嘟囔囔，这是因为住在他里面的非重生之灵的缘故。那些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领受了凡事感恩的命令，无论何事都要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某网站上的一篇专题报道性文章引用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进行的研究新发现，其标题这样写道：易怒、抱怨、生气触发心脏病。接下来的几个段落就是取自该篇文章。尽管以前的研究已经指出一个人生气与其晚年患心脏病之间存在联系，然而研究人员表示，研究显示出生气导致55岁之前患心脏病的风险加大，这是第一次。实际上那些说自己常常表达出或者隐藏起自己怒气，容易被人激怒，或者常常发怨言的人，同那些平静安稳的同龄人相比，前者突发早期心脏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5倍之多。在这项研究当中，远在传统的危险因素，比如糖尿病和高血压变得明显之前，火爆的脾气就预示出了疾病。该项研究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脏病学研究员帕特里夏 P. 张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道，他的研究发表在了今天出版的《内科医学档案》上。易怒、抱怨、嘟嘟囔囔、生气的个人遭遇早期心脏病突袭的可能性是常人的5倍，要谨慎你自己说什么，因为你将食下自己嘴唇所结出的果子。箴言书18章20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使自己的肚腹饱足，他嘴里所出的必使他饱足。在《感觉良好对你大有益处》一书的作者布伦南与查尔尼斯基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下面的内容。比如，或许你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很容易适应环境的人，但是如果你偶尔发怒、沮丧，或者心情消极，而数分钟后又用手触摸沾有流感病毒的楼梯栏杆的话，那么你比在自己无忧无虑、毫无怨恨状态下与病毒接触时更容易患上感冒。这是因为当你生气、沮丧或者心情不佳时，哪怕只是那么一小会儿，你的免疫球蛋白会明显的下降，你的 T 淋巴细胞运动显著放缓。 T 淋巴细胞是包含有助手型与杀手型 T 细胞的非常重要的免疫系统细胞，一个不饶恕的灵滋生出各种形式的敌意。雷德福德·威廉姆斯是杜克大学的一名内科医生和行为医学研究员，对于敌意他有下面的话要说：极是愤俗、怀疑一切的态度是一种使得人们最容易受到心脏疾病突袭的驱动原因。敌意的态度不单单预示出患心脏病的风险，而且预示出由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愤怒与生气是人们已知的由心发出的杀手。该网站的另外一专题文章《不要含怒到日落》指出了生气能够导致如下的可怕后果。《生气致命》一书的作者杜克大学的雷德福德·威廉姆斯教授指出说，那些对日常挫折怀有怒气态度的人，在50岁以前因患冠心病和其他原因而致命的风险是其他人的4倍到7倍之多。根据1995年10月1号期的美国心脏学会官方期刊《循环》上发表的研究，发怒后的2个小时之内遭遇心脏病突袭的风险是平时的 2.3 倍之多。神道用了其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来谈论态度的问题，这是因为态度是你里面之灵的一种反应，助灵是具有感染力的。凡事感恩不仅仅是一个很棒的想法，而且它还是一条我们无法无视其后果的命令。2009年11月的时候，罗宾·兰德里在以抱怨与消极沟通的危险为标题的文章当中这样写道，根据由梅奥诊所进行并在美国神经学协会2005年大会公布的研究报告，那些在悲观抑郁测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人，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患某种形式的痴呆，比如老年痴呆的风险会增加 30%。 如果在悲观当中再伴随着一些焦虑，那么这种风险会增加到 40%。 亚历山大·科尔沃夫是一名作家、演说家，也是世界上研究工作中的快乐的一流专家之一。他在以经常性抱怨会在工作场所带来毒害的十大理由为标题的文章当中这样写道，悲观对你有害。心理学家马丁·塞格里曼在他那关于正面心理学的开创性研究当中指出，从一种正面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人们有着大量的优势，他们包括他们活得更久，他们更加健康，他们拥有更多的朋友和更加的社交生活，他们享受生活，他们在工作当中更加成功。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协会的作家兼主席明达·泽特林在2012年8月20日以收听抱怨之言有害于你的大脑为标题出版发表了下列内容，你是否会厌恶人的抱怨呢？ 人们发现，厌恶他人抱怨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根据连续创业者特雷弗·布雷克，收听抱怨之言会以多种方式有损于你的大脑。布雷克还是《简单三步：事业和生活成功之路》一书的作者。在他的书中，布雷克描绘了神经学科学家们是如何测量大脑在面对不同刺激，比如长时间的嘟嘟囔囔时做出怎样的活动的过程。跟我们过去的想法相比，大脑更像一块肌肉那样工作，布雷克说道。因此，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角落当中，收听某个人抱怨了很长时间，那么你行事就会很有可能跟他一样了。更恶劣的是，暴露于大量的抱怨之下，实际上能够使你言语不清。研究表明，接触30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的消极情景，包括观看电视中的这类场景，实际上能够一层层地剥离大脑海马的神经元，而那是你大脑当中你需要用之解决问题的部分。他说道，从根本上说，它将你的大脑转变成了烂糊。在世人发出我发现了这声音的数千年之前，神那含有他自己完美训诲的道已经存在了，而这完美的训诲只有创造万有者自己能够晓得。箴言书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神的道是一个建造生命的地方。神说，民数记11章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神说，诗篇106篇24到26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神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说，腓立比书4章8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说，以弗所书5章18到20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人说，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信仰是一种普遍性的神经性官能症，幼稚的、自恋。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录音记录的全部内容。参考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神说人说网站污秽人的不是从外面进去的内容，而是从里面出来的东西。神说人说网站发牢骚、抱怨、嘟嘟囔囔和咒诅。科尔沃夫 A 经常性抱怨会在工作场所带来毒害的十大理由，2007年8月7日。兰德里 R 抱怨与消极沟通的危险，2009年11月8日。泽特林 M 收听抱怨之言有害于你的大脑，2012年8月20日。